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24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小山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警方宪兵中校阿诺·贝尔特拉姆在昨天与法国南部奥德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中英勇以身替换人质，遭到恐怖分子枪击与刀刺，身上多处重伤，今天凌晨在医院逝世。法国总统马克龙高度赞扬贝尔特拉姆英勇精神，下令举国为英雄致哀。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罕见迅速报告中国贸易官员与美国贸易官员深夜电话，试图为两国贸易摩擦升级降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努庆电话交谈，双方同意坐下来谈判解决贸易分歧。受到美国加强对中国科技产品资讯安全检讨的影响，美国最大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将停售华为手机，也有评论指这是中美贸易战未开但已有枪响的第一桩受害事件。中国罕见派八架先进战机群飞日本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峡，前往太平洋。日本军方确信中国军机没有进入日本领空。日本随特朗普之后宣布对中国等国钢铁进口课税，中国军机出勤被指可能对此报复。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小山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警方宪兵中校阿诺·贝尔特拉姆在昨天与法国南部奥德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中英勇以身替换人质，遭到恐怖分子枪击与刀刺，身上多处重伤，今天凌晨在医院逝世。法国总统马克龙高度赞扬贝尔特拉姆英雄精神，下令举国为英雄致哀。法国南部奥德省特布雷昨天发生恐怖枪击与恐怖劫持人质事件，至此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近20人受伤。法国宪警中校军官贝尔特拉姆为解救人质，自愿以身换取其他人质安全。恐怖分子向贝尔特拉姆连开两枪，并用刀臂连刺贝尔特拉姆，致贝尔特拉姆重伤，在医院急救无效，今天凌晨逝世。法国内政部长科隆与总统马克龙分别公告了贝尔特拉姆殉职的消息。杀害贝尔特拉姆的恐怖分子一名在特雷布长大居住的摩洛哥以及渔民，25岁的拉克迪姆在持枪抢劫了一辆汽车，打死车内乘客并枪伤司机以后，抢车冲向当地警营，在营区前向四名警员开枪，冲进当地的一家超市。恐怖分子持枪宣称是恐怖组织圣战，并高喊真主伟大，随后开枪射杀超市内顾客与售货员。法国检方昨天正式立案调查这一起最新的恐怖袭击事件，专家警告法国反恐面临新的危险与挑战。尽管法国政府早前宣告今年以来挫败两起恐怖袭击阴谋，但是土生土长的激进者发动恐怖袭击防不胜防。法国官方对恐怖分子拉克迪姆是否长期列危险分子监控名单说法不一，但共和国检察官莫兰确定拉克迪姆自四年前就被警方监视，但是没有发现伊斯兰宗教激进化发动恐怖袭击行动的迹象。警方将调查克拉姆迪获得枪支弹药的途径以及是否获得恐怖支持。警方昨天已经将拉克迪姆的一名近亲拘留问话。中国官方罕见迅速报道中国贸易官员与美国贸易官员深夜电话，试图为两国贸易摩擦升级降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努庆电话交谈，双方同意坐下来谈判解决贸易分歧。新华社报道，刘鹤警告美国，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中国的利益。美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据美国之音说，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失控。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六上午 也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的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星这是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以后，中美两国高层的第一次通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战升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是预料之中，而美国的关税行动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问题，也只涉及双边经济的零头。他预计这些贸易措施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受到美国加强对中国科技产业资讯安全检讨的影响，美国最大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将停售中国的华为手机。也有评论指这是中美贸易战未开但是已有枪响的第一桩受害事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受到美国加强对中国科技产业资讯安全检讨的影响，美国最大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将终止与中国厂商华为的合作关系。未来几周之内，百思买就会停止销售华为手机。百思买在全球拥有1150间大型电子产品零售连锁店。百思买决定终止与华为的合作关系，对于积极进军美国市场的华为来说，无疑是一场挫败。今年二月，共和党籍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欧联手提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或租用来自华为及中兴通讯的电子通讯设备，理由是这两家中国厂商可能透过其电子产品对美国用户进行监控。华为则透过电邮对媒体发表声明，表示非常珍视与百思买的合作关系，华为产品均符合业界最高的安全隐私及工程标准。今年初，原本敲定将销售华为智能手机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因为资讯安全考量而将计划喊停。美国电信厂商威瑞信在去年底也取消了原本打算销售华为智能手机的计划。
要求立法加强枪械管控的美国民众计划今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集会。来自美国的消息说，预计将有近500,000的民众参加示威。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来自华盛顿消息指出，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一个多月前的今年二月中旬发生造成17人遇难的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后，美国中学生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控枪运动。本台法广特派记者现场采访了多名积极参与控枪运动的美国青年。杰里米领导着一个要求管控枪支的美国协会，他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采访中表示，美国当前的控枪运动的确正在改变现状。他说，这确实是反对枪支暴力运动中的新情况。我想这次的运动是不同的，有些人一生持枪，但与全美步枪协会从不联系。有些企业以前曾在数十年间长期为军火行业的院外活动集团提供金融支持，但现在停止了。这就是转变，这个国家有希望。兰尼是一名年仅15岁的美国少女，她居住在5年前曾造成26人死亡枪击案的胡克小学附近。兰尼在接受本台法语特派记者采访中说，她相信美国青年可以促使国会让步。兰尼说，我们有能力，如果有机会，我们在生命中无法阻止的东西只有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衰老。人们鼓动年轻人积极参选，以便保证他们的心声为人所知。他们和我一样，15岁还太年轻，不能投票。但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就能施加压力。Future children deserve to live in a safe society. 本台法语报道指出，在政治层面，美国国会目前在枪械问题上还没有进展。
叙利亚政府军从今天起掌控了 90% 的东古塔区域，这也是反叛军掌控位于大马士革门口的最后一个占领区。经过一个多月的死伤惨重的空袭轰炸以后，在俄罗斯牵头下与叛乱团体达成了撤军的协议。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贝鲁特特约记者发回报道指出，周五晚上叙利亚政府军在哈拉斯塔地区开始进行铲除行动。五年前，叙利亚政府军被反叛军赶走驱离这地区，而在此行动的几个小时前，这个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郊区的城市，最后一批的民众及战士从这个反叛军据点撤离了，包括1500名反叛军在内的总共约7000人，两天内撤离了这个城市，而且仅仅带走他们个人的武器。今天周六，在东古塔南方带状地带，同样的拉萨菲斯特团体以及圣战组织团体都被撤退。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家媒体指出，这项与俄罗斯协商者共同签署的是一项彻彻底底的投降协议书，也就是反叛军必须缴械他们的重型武器、隧道图以及地雷部署地图给叙利亚政府军。1500名叛军战士以及他们的5500名家庭成员都将撤离到北部的伊德拉省。这项行动结束后，将只剩下东古塔北部被伊斯兰分子掌控的杜马地带。目前，这个象征着叙利亚反叛军领地里的那些希望离开的战士与平民的撤离行动，正在双方的协商当中。叙利亚反叛军是在一个月前启动的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的轰炸行动下开始出现节节溃败。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叙利亚军队也合作展开地面上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如今叙利亚政府军可说掌控了 90% 的东古塔地区。
中国罕见派飞八架先进战机群飞日本冲绳岛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前往太平洋。日本军方确信中国军机没有进入日本领空。日本随特朗普之后宣布对中国等国的钢铁进口课税，中国军机出勤被指可能对此报复，但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巡弋以及中国军机飞临宫古海域让日本应对疲惫。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昨天发布消息，中国军队的轰炸机和情报收集机共八架，当天上午至下午从东海飞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抵达太平洋，然后按原路返回东海，实施了异常飞行。军机没有侵犯日本领空，防卫省认为可能是训练或者收集情报，正在展开分析。消息没有说明中国军机异常飞行的细节。据此前传媒引述中国网络文章报道说，解放军内部开始编印习主席语录，下发给基层官兵学习使用。该语录本《拟足文革时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红皮书》《烫金领袖头像》堪称为21世纪中共的红宝书。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基引述《苹果日报》的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获悉新的红宝书是否会如上个世纪60、70年代文革时那般人手一本，但却令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勾起惨痛的回忆，质疑习近平带领中共正在走回头路。据上海新民晚报的报道，上海将从5月1日起率先开始打击双重国籍，凡已经在海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籍或拥有港澳台居民身份者均需要注销户口。报道引述上海市公安局的公布，新户口管理规定，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定居或自行取得港澳台湾地区居民身份，以及出国定居或者加入外国籍死亡以及应征入伍或具有军籍的人士，均需要注销户口。一个月内不主动注销，将由公安机关强制执行。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昨天在法国奥德省的一个超市里面所发生的枪击案中，牺牲自己而救人的法国宪兵中校贝勒拉特姆于周五晚上不幸过世。他英勇代替人质跟歹徒交换以后，自己进入了超市，不幸重伤不治，撒手人寰。这也让奥德省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增至了四人。宪兵中校贝勒拉特姆周五在特兰布城市一个超市里面的恐怖攻击时自愿替换一名人质，在受重伤后不治死亡。他死的时候只有45岁。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波于24日的周六上午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噩耗。贝拉特姆中校为国捐躯离开了我们，内政部长这样说。推文还说，法国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英勇精神，他的勇敢，他的牺牲。我以沉重的心情指出，全法国对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宪兵队的伙伴们都会一致的支持。贝拉特姆过世，攻击者是拉杜安·拉金，他在超市里面枪击，总共导致了4人死亡，15人受伤。马克龙总统周五提到贝拉特姆中校刚刚严重受伤时说，这是一名救人性命，让他的武器能够获得荣誉，让法国获得荣誉的军官。法国总统今天的周六早上宣告说，这名军官壮烈成人，值得全法国的敬佩仰慕。马克龙还说，这名宪兵展现其勇气及非凡的精神，而攻击者拉杜达拉金刚刚击毙了2人。这名中校贝拉特姆选择了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向歹徒交换条件，用自己代替那些被劫持超市里面的人质。这是法国共和国检察官穆勒在周五的一项记者会中解释的。这名宪兵他把自己的手机打开放在桌子上，也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听见超市里面的枪身，于是法国宪兵特勤队采取行动介入，击毙了枪击者。他作案时曾经大声呼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名字。这是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波在检察官发言前提供的解释。内政部长还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一项英勇的行动，正如同那些效忠国家的宪兵警察惯常的行为。在内政部长进到医院探视这位受伤就医的贝拉特姆出来后，他还说，这名军官的义行配得国家的感激。贝拉特姆于2017年被任命为奥德省的法国宪兵队副指挥官，他曾经担任共和国卫士的指挥官，4年当中担任职务保护爱丽舍宫的安全。2010年他担任阿夫朗什宪兵队的指挥官，直到2014年，然后被任命为生态部总书记的顾问。2016年，他晋升为中校。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指出的，贝拉特姆于1999年从法国西点军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晋升。他的长官们所给予他的评语都是作战到底，绝不放弃。同时，他于2001年从国家宪兵军官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马克龙总统强调指出，贝拉特姆2003年从80名竞争者中被选出了7名，确评中选，录取进入国家宪兵军官学校。2005年被派到伊拉克，在那里获得军人十字勋章。 这名军官已婚无孩子，已经被法国国家颁发过国家勋章。贝拉特姆于2017年12月参加一项模拟超级市场的大规模屠杀演习，军警宪兵都是固定举行这类的演习，以改进一旦遇上恐怖攻击时他们能够介入的行动方式，这是南部地方报纸指出的。这也似乎是事先有预感的参与演习的行动。这位英勇牺牲自己性命救人的法国军官今天不幸重伤，无法医治而过世，令全法国的民众都感到惋惜遗憾，集体的追悼。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3月24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法国左右两大报刊都以法国南部再度遭受恐怖袭击开篇。费加罗报社论文章呼吁打击恐怖主义的源头，不能对恐怖攻击习以为常。左翼解放报则乐观地评论说，虽然恐怖攻击仍然继续，但是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法国社会宗教以及种族歧视的现象并未增加，恰恰相反，人们接受不同意见、不同宗教的容忍度有所上升。解放报因此总结说，法国人坚信民主终将战胜野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再度遭到司法起诉的报道以及评论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又一费加罗报认为，萨科齐周四在法国电视一台为自己的辩护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而解放报则认为，萨科齐在周四的电视访谈中首次与他的老朋友以部下前部长盖昂以及奥尔特福拉开了距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更换白宫安全顾问以及美中贸易冲突的影响都是各报关注的焦点议题。解放报就美中贸易大战采访了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让先生。这位负责人指出，首先他对美中贸易大战的说法本身提出质疑，因为特朗普经常言过其词，在夸夸其谈于是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认为特朗普方法似乎已经有了他的套路，那就是首先发出威胁，迫使其对手坐下来谈判，之后美国再做出让步。无论是针对北美自贸谈判，在钢铁贸易问题，还是在朝鲜问题上，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手法。那么特朗普用房地产商的谈判经验来应对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谈判，是否会在国际舞台产生负面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塞巴斯蒂安·让先生认为，长此以往，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必将遭受损害。至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直接后果，专家认为，除了增加收费税之外，因为美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唯一没有征值税的国家。另外，美国的进口商有可能改变进口商品来源国，改而从亚洲其他国家，例如印度或者越南等国进口产品。最后，拥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是否可以以抛售国债来惩罚美国？对此，塞巴斯蒂安·让先生的回答颇为令人寻味。他说，首先，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必将导致美国国债的下跌，中国将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受害国。其次，美国国债的下跌必将导致投资者利率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将增加美国在国际市场的投资吸引力。所以，按照塞巴斯蒂安·让的分析，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费加罗报也在企业版刊登文章指出，虽然中美双方都抬高了声调，但是实际的制裁措施却尚未出台。唯一被付诸实施的威胁是美国在世贸组织提案呼吁调查中国盗窃美国专利一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四还谴责中国政府强迫美国驻华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为中国盗窃美国专利提供了可能。不过，费加罗报也不无讽刺地指出，特朗普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调查案未免有些自相矛盾，因为特朗普自上任之后不断批评世贸组织等多边谈判机制缺乏效益，甚至威胁 说美国要退出世贸组织。虽然到目前为止中美贸易大战尚未正式打响，但是观察家普遍担忧全球经济增长将因此而受到负面影响。费加罗报引述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亚当保森的分析指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大战将很可能代价昂贵，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对亚当保森来说，特朗普发动的经济战争实际上将成为特朗普的阿富汗战争。此外，费加罗报驻东京记者指出，日本不仅将受到特朗普抬高进口关税的直接影响，而且还由于日本产品大量出口中国而受到连环影响，日经指数昨天周五因此下滑了 4.51%。 在基督教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天主教十字架报刊登了对法国年轻人的信仰展开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法国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有 52% 的受访者信教，而这一比例在2016年仅为 46%。 在受访者中 41% 信天主教，8%信伊斯兰教，3%信佛教，1%信犹太教，另有3%的人是其他教派的信徒。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桑宇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制裁中国备忘录，在引爆中美贸易战的同时，也引爆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说，中美贸易战打响了，这次有诸多原因，但回过头再看中国入世承诺，我们到底兑现了几条？国与国相处，像人与人相处，是需要讲信用的。人无信而不立，国无信何尝不是如此？中国强大起来，不是靠爱国小粉红打鸡血，而是靠信守承诺，给国际社会树立大国榜样。另有网民说，全世界连台湾也能做到的规矩，难道就中国做不到？我认为首先要反思自己，如果国进民退，国企搞行业垄断，这难道是市场经济？另有网民说， WTO 给了我们很多，占尽了便宜还不够，我们承诺的不兑现，聪明才智都用在了玩权术上，没有契约精神，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在专制集权下，对那些被洗脑的人民公仆而言毫无约束力。本周引发网民热议的另一件事是台湾旅行法的签署。一篇题为《台湾旅行法生效，台美官员就互动》的网文这样说：毫无疑问，台美已经越走越近，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官员、专家和主流媒体只是用口炮来自我麻醉，然后眼睁睁看着台湾渐行渐远。很多爱国者此时喜欢叫嚷武统，笔者认为在文明的进程中，台湾领先于大陆是不争的事实，若强行要求文明的一方融入落后的一方，根本就不现实，唯有落后的一方加速向文明的一方靠近，才是当务之急。从这篇网文的大量跟帖，可以大致看到民意希望民主自由统一中国的价值取向。比如一个跟帖说，请问韩国人民会愿意被北朝鲜统一吗？尝过自由的人会愿意回到笼子里吗？另一个跟帖说，为中华民族留下文明民主，总比留下独裁专制要好。落后的独裁体制要统一先进的文明民主，就是耍流氓。另一个跟帖说，叫嚣武统的人暴露了自己的凶残无知，统一重要还是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重要？台独反对中华民族吗？大陆的极权主义能代表华夏正统吗？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好了吸引同胞回来？ 一篇题为《不简单的旅行：台湾旅行法》的网文写道，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和台湾同胞并无根本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说长远目标是一致的，维持台海现状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叫嚣宁可台湾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这种匪类口号，请跟他说有多远滚多远。也有跟帖说，既然30年前的香港中英联合声明都能被推翻，那40年前的中美三个公报又有什么不能违背的呢？这几十年了，不管内政外交，他们总能自圆其说。还有一个跟帖说，我怎么都弄不明白，在台湾问题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叫嚣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工资比人家高，还是社会福利比人家搞得好，是政治透明新闻自由比人家搞得好，还是社会风气比人家正？接下来的一个跟帖这样说，台湾旅行法生效后也没有武统的可能，因为美国介入的话，战争就会升级，对国内稳定不利。如果你说老戴哥为了祖国不分裂，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动武，那我来告诉你，如果他们真的为国家利益着想，早就还政于民了。不想让国家分裂很好办，就把台湾和大陆一起交给合法政府来管理就可以了，让我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法治国家，从此告别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迎来现代文明。这样的话，不但祖国不会分裂，而且也符合了国家利益。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英勇宪警中校伤势过重殉职，法国反恐再临新威胁，要求立法加强枪械管控的美国数十万民众计划今天在华盛顿集会，叙利亚政府军从今起掌控 90% 的东古塔，这也是叛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马士革的门户城市，中美高官商谈贸易战降温，中国威胁绝不是软柿子，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品零售商百思买将停售华为手机，中国空军罕见八架军机群飞宫古海峡，日本疲于应付，传军方印制红底烫金的喜雨露与毛雨露互别苗头，上海五月率先打击双重国籍移居海外中国公民，让他们丧失大陆福利，堵截黑钱流入今夏拥有12万港元或是以上的进入香港者必须申报，乔小阳说三道四，讽刺诺轩尊重基本法之说滑稽。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肖伟基与索菲共同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2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李敖不灭的传奇，逆风人生，笑傲江湖。李敖病逝，享年83岁，留下不灭的传奇，他的一生逆风而行，笑傲文字与政治的江湖。李敖的传奇就是他不断在矛盾中惊爆，不按牌理出牌，他成为台湾在白色恐怖时代最著名的受害者与反抗者，他的反抗武器就是文字，成为当时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中最性感与最有战斗力的力量。支持者认为他的文章洋溢才华，幽默与深刻的学养，但反对者则指出这只显示出他的刻薄仇恨与自恋。
李敖生前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
亚洲周刊在2017年2月25号在李敖位于台北市敦化南路的书房进行 专访长达4小时，聊人生观、他与家人的关系、做学问的方法等等。他说这辈子的梦想已接近完全实现，他也很严肃地谈他80几年的人生，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感伤，但语带玄机地说，也虚此生，也不虚此生。
李敖去世在中国大陆引起哪些反响吗？
李敖逝世的消息与评论在大陆的微博、微信上刷屏，国台办主任张世军和海协会会长陈德明都自唁电。距离李敖病逝不到3小时，在北京最大的书店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读书大厦，李敖的李敖自传都全部卖完。这是李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本简体版书。一个多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新版李敖自传，回顾他一生的经历。这是83岁的李敖在80岁时写的自传。
李敖留下什么遗憾吗？
李敖原本想推出新节目《再见李敖》，向家人、朋友、仇家好好道别。他的亲笔信写道：“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这个节目原意会邀请名嘴陈文茜、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前妻胡英梦担任来宾，但这创意未能达成，空留遗憾。李敖原本也计划在北京开收藏文物展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结束，新一届国家机构和中国政协领导人相继产生，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及国家纪委主席，黄奇山重返政坛出任国家副主席，改革派大将汪洋出任政协主席，这将如何影响中国政坛备受关注。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2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现在为您重播由宁南编播的法国书展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巴黎书展上的俄罗斯文学。一提到俄国文学，也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但是理解一个国家现状的最佳方式应当与该国的当代文学脱不开关系。3月16号到19号的年度阅读盛宴巴黎书展上，特邀嘉宾国俄罗斯的展厅云集了38位被办展方誉为最能代表俄罗斯当代文学创造力和活力的作家，其中也不乏年轻的文学新星。在为期4天的展览当中，他们为因好奇心和向往而前来的法国民众带来了新书签售、文学讨论、社会问题探讨等形式的交流。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娜塔莉亚·索尔仁尼琴也到场参加交流会。巴黎书展是法国第一大书展，若是放眼欧洲的话，也是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二大图书盛会。从1981年经由法国国家编辑工会发起，到今年已经是第42届了。按照传统惯例，书展每年都会设立一个特别嘉宾国，今年是俄罗斯当此特殊席位。虽然法国和俄罗斯文化艺术交流渊源深厚，但是今年巴黎书展举办的时间正巧英国爆出俄罗斯前特工被毒害， 疑点直指俄罗斯的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夫人和法国文化部长的陪伴之下，为巴黎书展揭幕的时候拒绝前往俄罗斯的展厅，并表态称法国和英国朋友团结一致。这激起了现场俄罗斯作家和参展商方面的反应。参展的在法俄罗斯著名书店环球书店主任表示，马克龙对俄罗斯展厅的抵制行为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了书店的投资以及自己作为图书领域专业人士的热情。环球书店的主任就此发出了一封致总统马克龙的公开信件。环球书店设立于1952年，是当时苏联官方书店在巴黎的文化机构。这个俄罗斯文学老牌书店在上世纪90年代从官方影响当中走了出来，成为独立书店，也成了巴黎不可或缺的一处俄罗斯文学机构。此后环球书店陷入了财政方面的困难，虽然在2012年得到了著名的俄罗斯富豪，后来因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风波而受到美国制裁的普京的好朋友尤里库瓦楚克大约20到30万欧元的私人资金帮助，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没有长期的财力支持，书店无以为继。直到2016年，环球书店被 FT 投资旗下的法国路易森编辑社所收购。同样参展的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翻译研究院的国际专员介绍道：
We are the organization who in charge for this stand, Russia stand here.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here because we think the culture is the only place.Whe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be together.
俄罗斯翻译研究院是本次巴黎书展俄罗斯展厅的负责方面。对我来说，参加本次书展很重要，因为文学能够汇聚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与经济、政治利益无关。我们前来是为了和法国读者见面，安排他们和俄罗斯作家的见面交流会，希望政治不会成为我们这几天工作的阻碍。今天并不是休息日，所以当我们看到从早上10点开始就有这么多的读者来我们的展厅，我真的很惊讶。要知道，按往常的情况来看，工作日的读者数量不会这么多的。我们这次在展览馆的不同地点都设立了活动场所，有时候不同场所可以同时进行不同的活动。尽管如此，我们的展厅还是源源不断有读者前来。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尽可能做到多样化，从现实文学到科幻作品，我们的38位作家都在现场，读者可以和他们交谈。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在这群作家当中，我有几个最爱的，其中就有古泽尔·亚金娜。她生于达达斯坦的喀山市，第一部作品《祖雷卡睁开眼》被翻译成了28种语言，而这仅仅是她的处女作。这本书讲的是达达斯坦共和国去古拉格化的故事。每当人们问起我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文学可以做什么，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我都会说答案就在写作和阅读当中。通过从写作到阅读的这一过程，人们会开启对别的国家不同于他们的人们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不同于你的思维方式，那就去读现当代文学吧，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个和电视机当中播放的新闻内容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次我们带来了2000本书，我们很失望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能够来俄罗斯展厅，因为我们并不是俄罗斯的官方机构，但是在这次巴黎书展上，我们代表的就是俄罗斯国家，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惩罚。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遗憾，但似乎法国民众并不是很在意，因为我们全天都有非常大流量的法国读者前来参加活动或者阅览书籍，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办展是为了读者的。如果官方人员不来，那就不来好了。
It seems that for French public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during all the day and we're here for them. So okay, no officials.
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瓦尔兰莫夫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品有《亚历山大》或者《崩裂的人生》《狼的精神》等等，同时也是众多著名作家传记的作者。他所斩获的奖项几乎和他的作品一样众多。在结束了一场讨论会之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I regret very much about the absence of Mr. Macron. Didn't expect him. I didn't know that he was going to come. That's why I was not disappointed.
我并不知道总统马克龙要来揭幕这次的巴黎书展，所以他没有来俄罗斯展厅，我也并不是很失望，只是觉得他这种做法并不太法国范儿。法国在我眼中一直是非常独立、自由且强大的国家。至于本次书展，我非常高兴看到法国读者向我们作家群提出的众多问题。对于纸质书籍的未来，我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读纸质小说就像是听古典音乐，喜欢写作的人与喜欢阅读的人正是通过巴黎书展这样的活动 中而找到彼此的。对文学的爱好让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我们并不能说法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差别比法国人内部或者俄罗斯人内部的差异更大。喜怒哀乐是人的天性，无论在哪里都是相通的。俄罗斯和法国文化的交流渊源根基非常深厚，我并不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令人悲伤的事件会阻碍俄罗斯和法国之间的友谊。
So I think that the tradition of our cooperation, of our communication is so deep and so strong that today events, sad events, can destroy it, I'm sure.
俄罗斯青年作家瓦蒂姆·勒旺达尔曾经在世界多个国家打不同的工，体验不同的文化撞击。目前是林布斯出版社这家苏联最为古老的私营出版社的编辑。他的处女作《Masha和 Gina 的命运》一书在2014年出版，被《卫报》评价为后现代小说的习作。勒旺达尔表示
：“Many many novels, many many non-fiction books are dedicated to revolution. They're about war.”
俄罗斯作家有写历史的传统，很多小说和非科幻类的作品都是有关革命与战争等等。这是因为当时的作家希望弄清楚俄罗斯内部和国际舞台上到底发生着什么，而他们的切入点是历史。至于我，我个人不写历史，我写人际关系，写爱，写女人。给我灵感的是语言和命运，以及女性在世界上的角色。我认为女人正在变得更加自由，而且变得从积极层面来讲更加自我。女人首先属于她们本身，我认为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我相信女人属于她们本身。我曾经从北欧到韩国都生活过，那些地方的人们无一不是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被爱，享受友情，憎恶战争。你会觉得俄罗斯人相爱的方式和法国人有什么不同的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去读一本有关你没有去过的国家的小说吧，你会发现那里的人其实和你是一样的。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at we love just the same, we live just the same, and we think or we want to realize ourselves in quite the same way.
本次俄罗斯展厅举办的活动包括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俄罗斯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伊万·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纪念展、莫斯科巴黎火车之旅的见证、作家德米特里·格鲁赫夫斯基访谈。为电视这一媒介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与改变的研究报告，未来核战争之后人类在莫斯科地铁当中的日子、2006班乌托邦幻想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著名翻译安德烈·马克维茨阅读会、有关真相和如何对真相进行文学创作的讨论会等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特别节目，由您来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巴黎书展上的俄罗斯文学。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au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法语教学。今天是《Parlez-vous Paris》第二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Bon, en fait, quand je suis arrivé à Paris, c'était difficile de me repérer parc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qui est circulaire comme escargot. Je suis habitué plutôt à des villes rectilignes, donc comment on se repère? C'est quoi les axes principaux à Paris?
我与南苏丹英语教师 David 此刻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二楼平台上，对于习惯城市街道直线布局的人，在巴黎迷路是经常发生的事儿。 身边的游客们正在给他们眼前的景观确定方位。站在这里，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往北能看到圣心教堂 Le Sacré Cœur， 正下方是荣军院 Les Invalides， 还有拿破仑墓。Monsieur Labordette 精通艺术史，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onc là-bas, c'est le Grand Palais.
Voilà, la verrière très grande, c'est le Grand Palais. Après le Grand Palais, on voi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avec un bâtiment avec de très belles colonnades. Au milieu, donc, on voit aussi l'obélisque avec son petit chapeau doré.
Tout à fait.
如果我们往东看，塞纳河就在左侧 à gauche. 沿塞纳河，我们能看到大皇宫 le Grand Palais 和它壮观的玻璃穹顶。在远处能看到协和广场中央的方尖碑。
Et juste après, sur la gauche, on va voir une série d'immeubles qui sont très uniformes. C'est la rue de Rivoli.
继续往东，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楼房，那就是里沃利大街 rue de Rivoli.
Et alors, après la rue de Rivoli, on arrive au bâtiment plus important du Louvre.Effectivement, il fait 700 mètres de long.
再往远看，那一片巨大建筑群就是卢浮宫，全长700米。
En fait, si on voit Paris sur un plan, on voit que en fait les arrondissements tournent autour d'elles-mêmes comme un escargot. Est-ce que c'était toujours le cas? Est-ce que c'était en fait par hasard que les choses sont comme ça?
Non, ça n'est pas par hasard, parce que Paris s'est constitué autour d'un centre. Le centre, c'est l'île de la Cité.Avec le palais du roi, avec la cathédrale, etc.
在大 V 的眼里，巴黎地图怎么看怎么像一只蜗牛。的确，巴黎是从它的中心西带岛 l'île de la Cité 向外拓展的。
Et ensuite, Paris s'est agrandi successivement à partir de son grand centre sur l'île de la Cité.
D'accord.
我们在这里能看出巴黎以同心圆的方式向环城大道拓展。
On se rend bien compte que la Seine fait une grande courbe. Si on suit cette courbe en face de nous, il y a un bâtiment qui nous semble pas très grand, mais qui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vec ses deux grandes tours en face de nous.
塞纳河将巴黎一分为二，右岸 Rive Droite 和左岸 Rive Gauche。 顺塞纳河弧线向东南方向望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位于西带岛上的巴黎圣母院。
Excusez-moi,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ce que vous êtes en train de regarder?
Je vois l'Arc de Triomphe, je vois la Défense aussi.
Le Bois de Boulogne, le Trocadéro bien entendu, et puis la Seine en bas, c'est magnifique.
再往西面看 vers l'Ouest.
Et en fait, il y a un axe, 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 qui part du Louvre, qui passe par l'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qui est l'axe le plus important de Paris, sur 7 km entre le Louvre et la Défense.
Et là, c'est où il y a le fameux Champs-Élysées ?
C'est là où se trouve la fameuse 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que nous devinons derrière les immeubles comme ça.
再往西，我们看到的是 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巴黎西部交通干线从卢浮宫起点，经香榭丽舍大道，直至拉德芳斯，全长7公里。
C'est vrai que d'ici c'est facile à voir, mais quand on est dans la rue, quand on se promèn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il y a des astuces pour se repérer dans Paris?
Les astuces, c'est de faire attention à l'endroit où on est.Après, les grands monuments, bien sûr. Si on est devant Notre-Dame de Paris, on sait que c'est le cœur de Paris.
巴黎的交通干线、大道和名胜古迹都可以作为在巴黎确定方位的参照物。
Mais de temps en temps, il faut utiliser la flânerie, d'une part pour le plaisir de regarder tout ce qu'on a autour, mais aussi pour comprendre l'endroit où on est.
当然，给自己时间慢慢逛，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更别有一番情趣。
Je pense que c'est ce qu'il me faut pour recommencer à faire le tourisme dans Paris.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Labordette.
Merci beaucoup et bonne promenade à Paris.
Merci beaucoup.
好吧，但愿这些信息对您能有帮助。不过，正如向导所说，了解巴黎的最佳方案就是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权威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网络微博文章，批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犹如愚者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建墙。中国网民抓住机会批评中国网络建墙，防止网民探知墙外世界信息，也是愚蠢的政策。人民日报尴尬，迅速删文。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昨天晚上深夜在微博发文，引用智者建桥，愚者建墙，批评美国掀起贸易战，却遭到中国网民反指愚者建墙是自己打耳光，还有人称这是妄议国策。人民日报是事后尴尬删文。中国大陆实施严格的网络管制，禁止民众浏览海外敏感资讯，被称作防火长城。中国网民必须使用私人虚拟软体 VPN 才能有机会翻墙，看到限制级的外国网站内容。报道引述中国社交平台消息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昨天深夜11:44发文称，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商务部已经拟定了反制措施，外交部强势回应，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会奉陪到底。发文还说，智者建桥，愚者建墙，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一损俱损，鲁莽任性绝不会赢，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世界经济绝不可能从大海退回到湖泊，维护中国合法权益，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报道说，中国网民纷纷留言对愚者建墙做文章，有人说这是讽刺防火墙，指桑骂槐，妄议国策，并称要向当局举报，有人说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有许多人叫好，看了一眼这智者建桥，愚者建墙，然后又看了我的 VPN， 说的真好，给小编点个赞，建墙是人民日报骂得好。报道还说，许多网民表示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人民日报出来的。有的网民还说，人民日报应该是看到网民如此反应以后，尴尬地把文删了吧。但是大家早已截图疯狂转发，引为笑谈。报道没有确指人民日报删去此文的时间。
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请小山继续为我们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英勇敬献忠孝，伤势过重殉职，法国反恐再临新威胁。要求立法加强枪械管控的美国数十万民众计划今天在华盛顿集会。叙利亚政府军从今天起掌控90%的东古塔地域，这也是叛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马士革的门户城市。中美高官商谈贸易战降温，中国威胁绝不做软柿子。美国最大电子商品零售商百思买将停售中国华为手机。中国空军罕见八架军机群飞宫古海峡，日本疲于应对。船军方印制红底烫金，习雨露与毛雨露互相别苗头。上海五月份率先打击双重国籍移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将丧失大陆的福利。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3月24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Lu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我们整个节目要全部结束之前，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Daju 演唱的 Bob Marley。
Elle veut qu'on s'en aille vivre au pays de Bob Marley, vivre une vie de star un peu comme Bob Marley. Je lui ai dit ralenti, je suis pas Bob Marley. Quand on sera sûr de nous, on pourra bombarder. Elle veut qu'on s'en aille vivre au pays de Bob Marley, vivre une vie de star un peu comme Bob Marley. Je lui ai dit de ralentir, je suis pas Bob Marley. Quand on sera sûr de nous, on pourra bombarder. Elle veut des petits, ma carte de crédit, photo Snapchat du lundi au lundi. Elle est dans son délire, elle même quand y a la wifi. Tant qu'on nous voit heureux, ça lui suffit. Elle veut trop qu'on soit sur les réseaux. Je suis pas contre, mais il faut doser. Comprends qu'on peut pas tout exposer sur nous, pour nous. Yeah, yeah.
Insta love. Elle veut que tout le monde sache que je suis son homme. C'est sa façon d'être love de nous. Elle veut qu'on s'en aille vivre au pays de Bob Marley. Vivre une vie de star un peu comme Bob Marley. Je lui ai dit ralenti, je suis pas Bob Marley. Quand on sera sûr de nous, on pourra bombarder. Elle veut qu'on s'en aille vivre au pays de Bob Marley. Vivre une vie de star un peu comme Bob Marley. Je lui ai dit de ralentir, je suis pas Bob Marley. Quand on sera sûr de nous, on pourra bombarder. Toujours les mêmes bêtises. Hashtag mon bé, mon chéri. Quand tu veux qu'on s'envole, n'oublie pas d'atterrir. Comme ça, on va pas tenir. La vie, c'est pas une série. Tu sais plus vivre ta vie dans la vraie vie. Regarde-moi et dis-moi ce qu'il te faut. Ouais. Moi ou une équipe de followers. Je sais qu'il y a pire comme gros défaut, mais je doute de nous. Insta love. Elle veut que tout le monde sache que je suis son homme. C'est sa façon d'être love de nous. Elle veut qu'on s'en aille vivre au pays de Bob Marley. Vivre une vie de star un peu comme Bob Marley. Je lui ai dit ralenti, je suis pas Bob Marley. Quand on sera sûr de nous, on pourra bombarder.